诸佛正法行深僧道，从今直至菩提为一所修十道诸子，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行深僧道，从今直至菩提为一所修十道诸子，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行深僧道，从今直至菩提为一所修十道诸子，为利有情故愿大觉者。哦，扎西德勒，首先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应该今年会也会过，可能至少一两三次新年嘛。咱每一次都可以说是一种，鼓励人重新审视岁月，然后对一些好的方向的一些努力或者憧憬努力，对一些不好的一些做这些取舍，或者说断舍这样的一个好的机会。因为新年在西方世界也会有那种新年的新的这些愿望啊，每个人就是不是每一个人，但是意思说时常听到别人会说这种的事情吗？什么 New Year Resolution 那种的。那其他的地方也有类似的一些传统，好像新年辞旧迎新，就是不好的晦气的那些29号已经破除了，然后30号相当于西方世界的平安夜一样，虽然这边现在还是30号嘛，那初一的时候就开始过新年。那这样的时候，抛开那些晦气，不好的这些社会上面的，也会整体的人的那种，因为有一些教堂里面祈祷的话，可能就是几百人、上千人、数千人的就机会就很少了。但是像新年这样的机器放鞭炮，或者是大家祝福同一时刻，有时候甚至信息流量都有阻塞嘛。所以可想而知，这个时候是一个很就是大规模的东方社会的一种共同的祈愿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这样的机会里面呢，是每个人可能不一定说，可能过几天还会就是恢复到老样子或者老习气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但是，至少就是在某一些时刻有一些念想，有一些留一些念想。有一些人的改变还是很大的，因为这中间一年当中会发生很多事情，工作的变化也好，年纪的变化，生活上面的变化，身体的变化，或者是说，有些时候，怎么讲呢？可能是获得更多新的一些怎么讲呢？升迁呢，就是或者是说，增上了一些知识呀，或者是学修啊。有一些可能更多的那些，也有可能是有些就是，怎么讲呢？自己不太如意啊，有一些衰败啊，或者是这些，但是好像，对世俗的人来讲，活着就是希望，有希望，憧憬明天是一种很重要的这种生活的勇气和，怎么讲呢？一种动力的来源嘛，就是对，这种生活的一种，幸福感嘛，这种的来源于某一种的，希望就是未来会越来越好这样的一个心。对佛弟子来讲的话呢，一年到头以后，就是也是日常当中平时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改变，生生世世的这个因缘， 业力习气，改变这个转化烦恼这些的时候，就是光是有祈愿，没有，就祈愿是好的，应该多祈愿，因为有祈愿的话，有可能有接下来的一步、两步、三步这样。就像你要去一个地方的话，首先有想去的一个愿望，有的话慢慢你会达成。如果这个即使你没有去出发的话，你就不重视这个愿望的话，那可能这个愿望不足以推动这个行为，所以你其实一直都不会到达那个地方。所以但是就是说，除了一些美好的愿望憧憬以外，还有就是实实在在的一种文思修行，深度的转化自己的身与意，净化自己的身与意，净化业和因缘，所以就是乃至于帮助他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成就佛果，这样种种种的伟大的这些愿望，所以这个都是日常的行为嘛。所以我在这里就不啰嗦，再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所愿成就，或者说成就所愿。然后我们就本来今天忘了，不知道就是那个新年的日子嘛，刚好碰到的，之前没太留意到那个具体的日子，但既然碰到了，那就是剩下一点点，上一次去朝圣的那个部分，我去的一些地方，讲到尼泊尔的大埋怨塔舍身似乎的地方，主要是这些，然后印度的菩提迦耶，灵鹫山，然后像那个纳兰陀寺，还有那个飞行寺，然后也有就是释迦牟尼佛善神女供养食物的地方。当时释迦牟尼佛好像这个有记载说，他说善神女是他的第一个老师，因为善神女告诉他说应该有食物来维持这个生命，然后有这个生命来就是去修行，然后才能够就是帮助别人，或者自利利他。所以就是启发了那种就是怎么讲呢，色身啊这些和身心的一种的平衡的一种关联吧。所以大概就是，然后之后我上一次我们没有讲到的是那个后来到了新德里嘛，就那一段。到了新德里以后呢，是说那边过去有的一个，就是这个现在有一些现在在印度这样讲嘛，就是印度的那个国家博物馆里面有一些珍贵的一些收藏嘛，包括过去在印度各个境地，印度其实不太注重保护这些文物，有些文物呢暴露在随便任何人可以摸，甚至用一个东西可以敲走一些这些上面的痕迹，那些可很像纳兰陀寺那边有个博物馆嘛，但没有玻璃罩起来，就很多佛像石雕的佛像，这些比如说上千年的那些，就随便人就是可以触摸到，那石头一般很结实嘛，还好吧，但是就是应该没有人破坏，如果有人破坏可能也是很容易造成不好的那些。所以在新德里博物馆相对保护的好一点嘛，他们有一些珍贵的除了佛教的还有印度教的传统上面的，以及后期的一些伊斯兰教的那些王朝留下来的一些东西嘛。我们就是佛弟子应该就是比较有的重要的就是迦毗罗卫国，当时佛圆寂以后，佛的舍利子就是八分，就分成八等份嘛，其实分了十份，但是八等份主要是舍利嘛，十等份里面的另外两等份的话也建了塔，但是那里面好像是那个留下的那个烧毁以后一些灰，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就是他当时没有真正的留那个分那个舍利子，而是就是剩下的一些骨灰啊，还有炭啊，什么就是烧的那个木炭啊，那些分的那个也后来也建塔了嘛。但是所以现在就说到那个新德里那个的话，我可能现在照片在这个上面，那这样的话 里面看到有一尊莲师的像，这个也比较少见，大家可以看，这个应该是犍陀罗那种的，就是造像艺术比较完整的，因为现在过去在阿富汗呢，很多地方的话，北部的巴基斯坦呢，或者是这些，因为这些观念都比较新嘛，过去这边统称为就是深度，我们说印度河嘛，就印度河，流域，那边有时候这个王朝那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一时一时的，但是这个地方也不叫阿富汗，也不叫巴基斯坦，这些都是很现代的概念嘛。阿富汗稍微久一点，但是也不是太长时间。像，那个巴基斯坦，就是几十年的历史嘛，四七年印巴分治是吧？这时候才有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现在说这些佛像是出自什么？巴基斯坦的话，巴基斯坦只有这几十年的历史，这些佛像有更上千年的历史。那这个应该是怎么说呀？这么后新的一个东西里面，是不是能出很古的东西啊？所以，我们把它统称为北印度，或者说印度河流域吧，这样好一点可能。所以这边过去的时候是佛教很兴盛的地方，所以将近伊斯兰教在这边传播之前的1000年的历史当中都有佛教在这边，所以佛教在这边兴盛的历史很长，所以这些地方还有那个北部的那个塔克西拉是吧？那个佛学院，声称是人类历史上综合大学的第一所，这样的那也是一个就是过去知名的那种佛教的学院，所以在这些地方，就是刚才那个犍陀罗艺术流传的下来的，现在就是很多都被破坏了，很多断手断臂的，没有鼻子的头的那种比较多，但是像刚才新德里博物馆里面的有的还有一些是比较完整的，所以可以看到一个全貌这种的。那这个莲花生大师这个来源不是那么清楚，也没有太多标签在上面，但是应该是也是比较久的，而且，过去在印度莲花生大师应该没有很，就是本地有可能有一定的知名度，不太清楚，因为毕竟是几乎大师邀请的嘛，就是赤松德在那肯定是很重要的人物，在当时在印度，但是现在的印度文献里面几乎很难找到有关于莲师的任何这些，因为印度本来就是不是那么擅长记录历史嘛，都要靠外面的像。旅行记啊，像玄奘大师呀、啊，或者是法仙呐、啊，或者是译经呐、啊，或者是藏地的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虽然没有去印度，但是他就整理过很多这些历史的资料嘛，就是过去那时候有的，所以他也算是比较有名的历史著作的那种作者。但是在这里面，只是说也见到一个莲师嘛，所以这个来源出处不是太清楚。但是毕竟放在那个好像最珍贵的，国家级的那种博物馆里面，说明可能有一定的历史吧。所以这么一个情况。然后说回到刚才，我们说的八分舍利子，那个时候呢，这个上一次我简单的微信上面写的，可能有些人看到我就不啰嗦，但是就是说当时分给释迦族的一份，然后后来在楞毗尼迦毗罗卫国的不远的地方，因为楞毗尼和那个迦毗罗卫城这两个之间呢，大概有10多公里的路啊。然后这个刚好是南向的十几公里的地方，他们是处于差不多一个三角的方向嘛。那个跟当时玄奘大师写的就是说应该走多少里啊，这些上面我后来也计算了一下，现在的这个距离和书里面写的几乎不差1、2公里吧，就很精准的。所以这样的话也是说，那边的它里面就是出土的，后来那个好像是一些英国人原来在印属印度的时候，英国人在那边就是当地主嘛，所以属于他的一个 地，后来一些考古的人在那边就是发掘以后，大部分是根据玄奘大师的那个悉心记来，就是找到的那些遗址。然后那一些人呢，就是后来有一个纪录片，大家网络上面我可以等一下发给大家。他们把一部分，就是也有泰国和缅甸好像请了一部分的这个遗骨舍利，还有一部分现在就是一些也是一些灰和还有一些金的碎的那些形状是像很多晶莹剔透的那种的水晶和黄金那些。就是像一个花朵的叶片一样，黄金那种的，就合在一起的，像撒就混合在骨灰里面的，就那种灰里面的。所以那部分呢，就被英国的那个老人，他的一些后代啊拿走了，拿去了以后，在英国现在应该在一个私人的这个手里面。他那个人就是做这个纪录片，我看到那个纪录片的时候，那老人已经年纪很大了，不知道他的后来会。就是捐给印度吗？或者是英国，或者他们自己个人家里流传吗？或者是到别的这个私人的这些收藏，不太清楚。但是确实，有一部分从它里面开掘的很重要的一些，舍利子这些呢，在现在在英国的一个人家里面，自己家里面那个柜子里面放的。然后同时呢，就是当时他们分的嘛，有一部分是分出来的，这个。就新德里博物馆里面的这个里面呢，没有看到有很圆的那种金银或者是比较有纹路像象牙一样的那种圆珠子的形的那种舍利子没有看到。所以其他的那些据说缅甸泰国分的走的一些部分不知道他们里面是不是有。但是这个里面呢，有的就是刚才那个比较近距离，就这两个分两个地方塔里面发现的这两个坛罐那样的，就是然后一层一层的套了以后，然后拿出来了以后，就是一种的骨头的那个就是部分遗骨吧，这个和一些金粉啊金的一些叶片啊，就是切成那种小的这种花朵样子，花朵的样子的一些碎金啊，这些合在一起。所以总的来讲的话，那个就是应该是历史上面比较无误的找到佛的这个舍利，就是遗骨舍利怎么样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还有其他的一些珍贵的佛菩萨的像，像文殊菩萨那个金刚手菩萨，观音菩萨，还有其他的好像迦瑟佛迦瑟尊者的他们的一些像啊，这些都有看到。然后我们今天因为新年不会说拉得很长，再还有这个，对，有个象牙里面呢，象牙塔里面呢就有佛的那个主要的事迹，雕刻的很精细，就是说佛当时怎么样离家的时候也好，或者是在单独就是断发修行的时候也好，然后就是接受牧羊女的供养的时候也好，然后在菩提树下证悟，然后以及后来如何做开示呀，收徒弟这类的，就是给这些讲法的这些都有。但是他这个就是一个象牙里面旋绕着，就是雕刻很仔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一个面向上面有大概十几个这个就是凿的那个窟窿一样，每一个里面都有一个就是具体的设计，从它的这边侧面另一面都有，所以这个就是也在那个博物馆里面。还有旁边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有个桌子一样的，那个最里面那个也是一个象牙的一个什么就是佛龛嘛还是什么样，做的非常精致。那么我这里面有照片的是没有给大家放，但是那个毕竟就是一个供的地方嘛。所以以后有机会的话，好像没太有 太常听到别人说新德里的这个博物馆里面有佛的舍利子，没有太听到。当然，现在像斯里兰卡、日本或者是内地，佛的舍利子，尤其是北京和斯里兰卡那个佛牙舍利是非常有名的。其他的地方像南京呐、或者是西安呐、也有一些骨质舍利和顶骨舍利嘛。南京的是佛顶骨舍利，那就。头盖骨的可能一部分嘛，然后据说以前在那个，印度河流域的一些社会当中流传一些，但是后来不知道，那另外有些现在有一些新的说这里有那里有那些不是太确定，也许是真的，但是因为那个来源是怎么样的不是太清楚，尤其是现在的人就是弄出来的这是。很多舍利啊，这是舍利花呀，这些，也许是，也许不是，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个我估计应该，是真实不虚的那种，因为它的历史这些考古的这个过程看的话，确实是当时八分舍利的一部分。所以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受灵兽加持，这样是吧？因为我们跟佛陀释迦牟尼佛的身体的某一。真实的当时的身体的一部分，那么接近的这个机会不会太多。就是以前有时候说一尊像的话，我们也会，就是因为是那是佛的形象很重要，所以，佛的身像、佛的言教、佛的意趣，或者说这种菩提证悟、正觉的这个果，这些都是就是修学的过程当中应该。去亲近的这个对境，学修正的这样的过对境之后，就是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们说的僧伽师那个地方，就是佛天降的地方。那个也根据《大唐西域记》里面写的那些，也看了前前后后，但是确确实实一步一步走过来，跟现在的很多就是地名呢，这些完全对得上，因为现在的地名的历史里面留下来的那些都还是很清楚的。所以，虽然已经过去了1300多年的历史，但是3、400年的历史嘛，玄奘大师在那边可能是630、340年的时间嘛，我们这个现在是2020几年的时间，大概1400年嘛，差不多时间跨度。那之前还有那个几百年前的发现，也有写到这些地方，桑加寺。然后当时说那边的就是人喜欢，就是多学经，就是有一些知识和记忆，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民风呢非常善良，有时候玄奘大师也写到有些地方人比较凶猛啊。有一些比较怎么讲呢？多疑、欺骗那种、狡诈那种的社会啊，这当时说那边的民风受教育程度还是应该，就是不是说现在那种概念上面的受教育程度，但是那时候也有这种家传的呀，就是对一些，怎么讲呢？一些善行啊，有一些品行上面的这些怎么讲呢？就是做的比较可能结合那种的对佛法的一些信仰这些有关系。那个社会，就是早期有那个基多的王朝吧，是吧？然后，还有什么那个帕拉王朝，就是玄奘大师去的时候是戒日王的那个年代嘛。所以在桑加寺那个地方呢，就从现在去的话，就从印度新德里，开车大概有5、6个小时，因为我们是早上凌晨4点出发，准时出发，车子也是很好的一个车子，然后出发以后到那边的时候大概不到10点钟早上，所以10点的话就6个小时嘛，快到10点了，5个小时多。然后现在有几个寺庙，就是在这边有泰国的寺庙、日本的寺庙、柬埔寨的寺庙、缅甸的寺庙。像过去的时候，这边本土左左右右写了很多，这里有龙泉啊，这是佛曾经有这个， 洗澡的地方啊，打坐的地方有讲的，但是这些地方现在完全，当然那个方位可以推出来，根据那个书写得很清楚，但是包括说当时那边有那个信封，叫什么，西瓦是吧？西瓦的那个一个寺庙吧，就算是外道的一个寺庙，就是那个西瓦的那个庙啊，好，那个现在也有，很小，但是他们还占那个地方，然后，这个就是那个印度教的人嘛，他们就是领路去那些地方，然后在那边有个山包，然后在那个山包顶上有他们的寺庙。山下面呢，就是有这个阿育王的这个石柱和这个寺庙。这个当时写的这边就是很高大的一些寺庙，有一些那个天降的塔呢，就是很神奇般的，就是进入到地底下，地底上出来的一些塔的那种宝塔的那种的形象，三条塔吧，而且是说向东吧，就是三条塔的，就是侧边它，横过来的横的方向，左中右的这个横的方向是南北方向，它是从西往东的侧的部分来，这样就是插入到地里面的这么一个塔。当然这里有个比较大的庙吧，玄奘大师写的时候，然后这个塔据说越来越被隐没到这个。地里面呢，就是有人，怎么说的？就是有些人说认为这个是，就是最后会淹没到这个，没入到地里面，就是逐渐的衰败，佛法在当地衰败以后，也有人之前说想要从地里面把塔挖得更高，但是他们没有，就是挖得太那个，就是好像也没有太见到这个地吧。早期的时候，据说。有特别的一些因缘来修建的这个寺庙，当然这个是为了纪念佛的天降的世子，就是修建的。然后旁边的龙池呀，还有就是打坐的地方，那些地方现在就是也没有什么建筑，也没有什么痕迹，基本上是这样子。但因为有那个阿育王的那个石柱嘛，那个就是一般说是那个地方可以被认证的一个很重要的。物证吧，因为阿育王的时代的话，毕竟是2200多年的之前嘛，做的一些事情，所以2200年的这个之前，离佛陀当然更近嘛，佛圆寂以后，可能200-300年中间的几代人，可能还是有不少人，因为佛当时就是，极其受到尊崇，各国国王或者是国家的。这个社会当中影响很大，所以那些在200多年的历史当中，可能还是有很多人能够知道那些地方。之后就立了那个石柱，立了石柱以后，就是后期用那个石柱来去确认那是重要的那个佛的这些事迹道场。然后现在这边也是有军队，一些就是荷枪实弹那种军人也在那边，就是空地，但是他们在守护，可能怕破坏那些石雕啊之类的，可能不知道，因为基本上是这样子，因为我有时候我们每个一年当中都有天降日嘛，佛天降日是佛门的四大节日一样的是吧？像佛降生的日子，就是出生的这个日子，正悟的日子。初转法轮日，涅槃，我看涅槃都一般没有，就是涅槃，因为是同一时期嘛，那个正午和涅槃都是算是4月15这样的话，它就重合了。初转法轮和就是天降日这几个呢，就是被广泛的，不仅是大乘，南传里面也有这个天降日这些佛，为母说法，然后回到世间，这些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有些个别的一些故事，大乘里面说的有强调的有，但是南传里面不说的也有嘛。但是这些是一样的，这里面都有的。然后离这里很近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沿途当中， 可以看到的，那边就反正一路上面都有很多玄奘大师去过的，就是你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的话，可以挨着挨着，几乎可以就是这样去找那些地方。但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玄奘大师讲了很多人知道的去女成的故事，后来是《西游记》里面的什么女儿国还是啥呢？反正我忘了是这个是呢，大唐诸国那个放的那个钟，在桑切寺。上家是，所以在那个地方，屈女城有一个，屈女城那一带就是过去是戒日王的几个主要的这种，怎么讲呢？城堡营地，他去巡视的一些很重要的城市吧。然后说这个写的比较详细，就是今天就可能因为篇幅太长了，我们就不讲了。但是说。当时玄奘大师非常精细的，就是跟他是一个，戒日王是一个很大的这种，统领其他的各个小王的那种的，国王嘛，比较怎么讲呢？就被印度恒河流域完全在他的掌控之下，这么样的一个人，在其他地方他在手下，这个也不能是手下吧，那是意思是他的那种。臣服的那些小国王很多，所以其中一个推荐，说跟玄奘大师一起去，就是会见戒日王。所以戒日王问了很多问题，也不是问很多吧，就是问了一些问题吧，包括他曾知道过去就是内地，先秦的时候的种种的一些故事啊，还有一些音乐之类的吧，然后又讲到戒日王，就是在一些一年四季当中，他怎么样料理国政的呀？就是过去的时候，他并没有就是很奢华的一直住在王宫里面，他是一年四季几乎除了雨季和一些特别的日子以外，都在就是乡间的各个国政各个地方啊，参加各种就是世俗和宗教举行的活动当中，也是体察民情呢，时常在各个地方。就是看需要做什么呀，跟当地民间呢，就是接触的很广泛，这么样的一个人，然后也是非常推崇佛教，甚至他下了一道令说，这有点，就是因为印度过去有那种，印度教里面也有很多地方是吃素的嘛，种姓高一点的那些人都是吃素的，所以，他也就是说。颁布那种国家的禁令说需要吃素所以这些比较特别嘛所以过去不是梁武帝在汉地说吃素的这种活就风俗这些有他的那个权力和影响下形成的但是过去印度一度也有这种的时间说就他们当然从耕牛啊那些不杀的话这些当然很重要嘛就是他们是农业大国所以像其他一些地方天天人吃很多动物祭祀神杀很多动物这样的话可能也是对很多社区和个人比较贫穷的人有很多压力因为形成一种风俗的话你不做又不好是活人出生也要杀动物人死了也要杀动物各种庆祝也要婚丧嫁娶这些都要杀动物而且他们不是牧业的社会的话，养动物不是那么容易，没有那么多的那种就是资源或者说放牧的地方嘛。农民最怕其他动物吃他们的那些就农作物嘛。你那么多养几百个这样的话肯定不行的。你每个人有限的那些土地，当然有些是结合山区和农耕这样的话，山上放牧、山下种田这样的也有。但不论如何，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屈女城，这里面大家以后自己看的话，有机会可以看那个戒日王遭到戒日王很尊重僧人，所以就是说，他也很喜欢学习，跟一些很知名的僧人呢，这些下面听法，然后有时候也是探讨非常深奥的这些，主题啊，就像上一次说的一样，你如果不说。不去学习研讨一些佛法的深奥的教法，你都不好意思待在那烂陀寺一样。他们那边就是周边的人就是信佛，然后一年当中好像还是几年当中，每年都每个 特定的时间都举行的法会，大大小小的应该比较多。有些是那种无遮大会，谁都可以参加那种是大的法会嘛。又叫无泪眼佛门的那种，外道也可以来听啊，就也可以来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些外道好像就是也有婆罗门那种中心比较高的外道嘛，他们就不喜欢那个戒若王如此推崇佛教。然后给佛寺的僧人这些做过大量的这些供养，然后以佛教的这种一切都是受为先的，去先就是兴建很多佛寺这样，然后他们也有当时因为过去的时候一人的烦恼是一样的，有些就是他们举办大的法会的时候去纵火呀。或者甚至派刺客呀，然后戒日王都差一点被那个刺客杀到，但是他的周边的人把那个刺客制服了以后，就问说我哪里做的不对，为什么你要杀我，他是其他人就咬牙切齿，可能要马上把他就活剐了那种意思，但是戒日王是相当有那个修养的一个人嘛，他就问说就是那个刺客是不是我做的不好啊，或者是哪里就是害到你们了。那个人说其实我没有，我只是收钱了以后去刺杀。那些人后来就是有500个婆罗门还有其他一些人吧被找出来，他是很大的一个背后的组织。他们讲的时候最后他们其实意见就是说国王太重视这个佛教和僧人而忽略了其他的那种的有点被那种有些人来了以后可能没有太怎么讲在那个戒若王的这个年代里面的话就是好像过去印度的其他的传统自认为非常了不起那样的话，那他们好像没有太受到重视，是这么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其他人那个婆罗门好像有很多他的方法，就是把他们驱离到边缘的一些地方流放，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没有杀人。所以这些只是说一些结合玄奘大师的悉心集和这一次点点滴滴的一些旅程当中就是见证到的佛教的一些过去的历史，尤其是释迦牟尼佛的舍利子这些的一些只言片语。那我就不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今天因为很多人除夕年的话跟家里人安安心心快快乐乐的过新年，然后佛弟子首先内心相合，然后跟家里人相处好，跟朋友亲戚相处好很重要。所以说因为人生无常是吧，去年在的人今年的时候有很多老人也好年轻人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原因，就是工作的原因或者是乃至于生死相隔这些又有的，或者所以活着的人都是要彼此珍惜然后来怎么讲呢，我们的因缘在哪里的话就是要珍惜这些因缘的，我们不能说我们要跟天人就是生活的很紧密，然后世间的人就算了，这个不现实。如果你在哪一个社会，在哪一个具体的人的这些关系环境里面的话，要珍惜他们，然后把他们看作是这种我们所说的修行人的话，就是彼此看作是一种菩萨道上面的助缘嘛。如果其他的人他不会，也许不信佛也不修行，不一定这样想的，但是至少会从这个人情，从就是友谊以及作为一个无常的人生在这个世界上短暂停留的一个游客一样，这样的话大家彼此珍惜这种的结缘，希望它是一个不断的推动的一种善缘。所以最后祝大家可能中间还有就最后有几个就回去路上的一些照片嘛，所以这个大家很多都看过可能。在新德里那些地方也有以前我自己不认识但是最后发现是亲戚的那些，有大概8、9个、10个人 有一些在南印度的僧人，有一些是我们家乡的一些就是念了一辈子书的那种格西，有两三个吧。然后在其他地方，在那边上学的呀、工作的呀，还有就是现在已经退休的什么这种的亲戚都有。大概我以前我只知道一两个，但是这次找到了，新找到了七八个吧。所以那些照片我就没有发。在新德里路上就是这样，堵车呀，就是是，就尤其在市里面堵车，污染环境也比较严重，而且两条路上面跑三行车，三条线上面跑五行车，这些比较常见。就是他们不管那个线，就是能挤多少挤多少，能全得下那个车子相互不碰撞，技术一般比较可能娴熟吧。所以这种有，上一次，所以过去的时候，以后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就是在佛教的社会以前的一些寺庙啊，或者是这些，当然出根本上面就是内在的修行是首位的，但是其次，如果有些人也想要去外面走一走的话，你也可以去没有佛教的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社会啊，或者是之类的。但是毕竟是佛弟子，也许可以去日本、韩国，或者是回到国内其他地方。就藏地也有很多，就圣地嘛，桑耶寺呀，或者是像弥勒日巴的尊者的故乡啊，很多就各宗各派的这些祖师大德修行的地方，内地、汉地也有很多，所以就是未来有缘，大家一起去，就是朝圣，所以大家最后还是一样，刚才说的，祝福大家，祝愿大家一切吉祥。然后，诸种的缘分，妙善吉祥，扎西德勒。